金六福长书联播，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演播汪良，欢迎您继续收听。
黄蓉向黄药师引荐江南六怪，没想到黄药师眼睛一翻，对六怪毫不理睬。六怪呢，心里头生气，可是震于黄药师的威名也不敢发作。黄药师问女儿：“你有什么东西要拿？啊，咱们这就回家。”“
爹，没什么要拿的。倒有点东西要还给陆师哥。”
黄蓉从怀里掏出那包酒花玉露丸来，交给陆成风：“
陆师哥，这些药丸调制不易，还是还给你吧。”
陆成风摇手不接，向黄药师说：“弟子今日得见恩师，实在是万千之喜，要是恩师能在弟子庄上小住几天，弟子更是……”黄药师没有回答，向陆冠英一指：“他是你儿子？”“
啊，是。”
陆冠英不等父亲吩咐，赶忙上前恭恭敬敬地磕了四个头：“孙儿叩见师祖。”“
罢了。”
黄药师说完也不俯身相扶，却伸左手抓住他的后背一提，右掌就向他的肩头拍落。陆成风大惊：“啊，恩师，我就这个儿子。”
黄药师这一掌那劲头可不小，
陆冠英肩头被一击那就站立不住了，退后七八步，接着是咣当一下仰天摔倒，但是没有丝毫的损伤，愣愣地站起身来。黄药师对陆成风说：“
你很好，没把功夫传他啊。这孩子是仙侠派门下的吗？”
陆成风这才知道，师父刚才这一提一推是试他儿子的武功家术，赶忙说：“啊，弟子不敢违了师门规矩，不得恩师允许，绝不敢把恩师的功夫传授旁人。这孩子正是拜在仙侠派枯木大师的门下。”黄药师冷笑一声：“嘿，枯木这点微末功夫也成什么大师？你所学胜他百倍。这么着，打明儿起你自己传儿子功夫吧。仙侠派的武功啊，给咱们提鞋都不配。”
陆成风大喜，忙对儿子说：“快快谢过祖师爷的恩典。”
陆冠英又向黄药师磕了四个头，黄药师昂起了头也不加理睬。
陆成风在桃花岛上学得一身的武功，虽然双腿残废，但手上功夫没废，他心里又深知武学精义，眼见自己的独生子虽然练武很勤，总是没得名师指点，成就有限。自己呢，明明有满肚子的武功诀窍可以教他，但碍于门规呀，不敢泄露。为了怕儿子缠他，索性一直不让他知道自己会武。这时候，自己重新列于恩师的门墙，又得师父允许，可以教子了。爱子的武功指日可以大进，心里头如何不高兴呢？想要说几句感激师父的话，喉头哽住，说不出来。黄药师白了他一眼：“啊，这个给你。”右手轻挥，两张白纸向他一先一后的飞过去。他和陆成风相隔一丈多呀，这两页薄纸轻飘飘地飞过去，就像被一阵风送过去一样，
您想啊，这薄纸上没地方使劲儿，把这个纸扔远了，实在比投掷数百斤的大石头那更难呐。大家伙瞧了，能不佩服吧？都佩服得不得了。黄蓉很是得意，悄声的向郭靖：“靖哥哥，我爹的功夫怎么样？”郭靖说：“令尊的武功出神入化，蓉儿，你回去之后不要贪玩，好好跟着学。”黄蓉说：“你也去啊，难道你不去？”“
我要跟着我师父，过些时候我来瞧你。”
黄蓉一听这话，心里头太急了，紧紧拉住他的手：“不，我不和你分开。”郭靖却知道现在不得不和他分离，不禁心中凄然。陆成峰接住白纸，见纸上写满了字。陆冠英从庄丁手里接过火把，凑进去让父亲看字。陆成峰一瞥之下，见两张纸上写的都是练功的口诀要旨，是黄药师的亲笔。20年不见，师父的字迹更加遒劲挺拔。第一页上右手写着题目，是旋风扫叶腿法六字。陆成峰知道旋风扫叶腿和落英神剑掌都是师父早年自创的得意的武技，六个弟子没有一个能得到传授，如果当年能得到，不知道有多喜欢呐。现在自己虽然已经不能再练，但可以转授儿子，这还是师父的厚恩呢。当下恭恭敬敬地放入怀里，伏地拜谢。黄药师说：“这套腿法和我早年所创的已经大不相同啊，招数虽然是一样，但这套却是先从内功练起。你每天依照公诀打坐练气，要是进境得快，5-6年以后就可以不用拐杖行走了。”陆成峰又悲又喜，百感交集呀。黄药师又说：“哎，你腿上的残疾是治不好的了，下盘功夫也不能再练了。不过照着我这公诀去做，和常人一样慢慢行走，确实不难。”哎，黄药师啊，早已自恨当年太过心急躁怒，重罚了4名无辜的弟子。近年来潜心创出这旋风扫叶腿的内功秘诀，就是想去传给4名弟子，好让他们能修习下盘的内功之后得以恢复行走。只是呢，他素来要强好胜，虽然内心后悔，嘴上却还不肯说。因此这套内功明明是全部新创，还是用上一个全部相干的旧名，不肯稍露认错补过之意。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呀，你把3个师弟都去找来，把这公诀传给他们吧。”啊，陆成峰答应一声：“是。”曲师弟和冯师弟的行踪弟子一直没能打听到，武师弟已经去世多年了。黄药师心里一痛，一对金光闪亮的眼睛直射在梅超风身上。这梅超风瞧不见啊，那也罢了，旁人都心中不安呐。黄药师冷然地说：“超风，你做了大恶，也吃了大苦，刚才那裘老儿咒我死了，你总算还哭出了几滴眼泪，还要替我报仇，瞧在这几滴眼泪的份上，让你再活几年吧。”梅超风万料不到师父会如此轻易的就饶了自己，喜出望外，拜倒在地。黄药师说：“好好。”说着伸手在他背上 轻轻拍了三掌。梅超风突然觉得后背微微的刺痛，这一惊啊，差点晕过去。他颤声地叫道：“恩师，弟子罪该万死，求您恩准，现在立即处死，宽免了傅古真的苦刑。”梅超风早年呐，曾听丈夫说过，师父有一种傅古真的独门暗器，只要伸手在敌人身上轻轻一拍，那针就深入肉里，牢牢地钉在骨骼的关节之中，针上都未有毒药，这个毒性呢却是慢慢地发作，每天六次按着血脉运行，叫人尝遍各种难以言传的剧烈苦痛，一时啊又不能死，要折磨到一两年以后才要人的命。武功好的人，如果你运功抵挡，那是越挡越疼，所受的苦楚就像火上浇油一样更加剧烈。但凡有功夫的人到了这个地步，又不得不咬紧牙关强运功力，明知是饮鸩止渴，下次毒发的时候更为猛恶，那也只好是挡一阵是一阵了。梅超风知道，只要中一枚针已经是进了人间地狱，何况连中三枚呀、啊、他抖起毒龙鞭猛往自己头上砸去，他不想活了。黄药师一伸手已经把毒鞭抢过来，急什么，要死还不容易？梅超风求死不得，心想师父一定是要我受尽苦痛，绝不能让我这么便宜的就死啊，不禁惨然一笑，跟郭靖说：“多谢你一刀把我丈夫杀了，这贼汉子倒死得轻松自在。”黄药师说：“傅古真上的药性一年之后才会发作，这一年之中有三件事给你去做，你办成了到桃花岛来见我，自有法子给你拔针啊。”梅超风大喜呀、啊、弟子赴汤蹈火也要给恩师办到。你知道我叫你干什么事儿，答应的这么快啊？梅超风不敢再说话，只是磕头。第一件，你把九阴真经弄丢了，去给我找回来。要是被人看过了，就把那个人杀了。一个人看过杀一个，一百个人看过杀一百个，只杀九十九个人，也别来见我。
哎呦，大家一听，心中都感到一阵寒意。这家伙狠呐、啊！江南六怪心想，黄药师号称东邪，为人行事真是邪得可以。
还有，你、曲、陆、武、冯四个师兄弟，都是因为你受了连累。你去把凌风、墨风找来，再去查访绵风的家人后嗣，都送到归云庄来居住。啊，这是第二件。梅超风一一答应。陆成风心想，这件我也可以去办呢，但是他知道师父脾气，不敢插嘴。黄药师仰头向天，望着天边的北斗，缓缓地说：“九阴真经是你们自行拿去的，经上的功夫我没吩咐让你练，可是你自己练了，你应当知道怎么办。这是第三件啊。”
梅超风一时不明白师父的意思，低头沉思片刻，这才恍然：“师父，等那两件事办成之后，弟子就把九阴白骨爪 和崔新长的功夫去掉。
郭靖不懂，拉了黄蓉的衣袖，用眼色问他：“这怎么回事？”黄蓉这脸上神色很是不忍，用右手在自己左手手腕上一展，郭靖这才明白，原来是把自己的手斩断。
他心想，梅超风虽然作恶多端，但要是真能悔改，何必刑罚如此残酷呢？倒要蓉儿替他求求情。
正在想这件事儿呢，黄药师忽然向他招了招手：“你叫郭靖？”
郭靖忙上前拜倒：“弟子郭靖参见黄老前辈。”
黄药师说：“我的弟子陈玄风是你杀的？你本事可不小啊。”
郭靖听他话音不善，心中一惊：“那是弟子年幼无知，给陈前辈擒住了，慌乱之中失手伤了他。”
黄药师哼了一声：“哼，陈玄风虽是我门叛徒，自有我门中人杀他，桃花岛的门人能叫外人杀的吗？”
郭靖没话可说。黄蓉赶忙说：“爹，那时候他只有六岁，又懂得什么呢？”
黄药师就像没听见：“洪老叫花素来不肯收弟子，却把最得意的降龙十八掌传给了你十五掌，啊，你一定有过人的长处了，要不然就是你花言巧语哄得老叫花喜欢了你，你用老叫花所传的本事打败了我门下弟子。下次老叫花子见了我，还不有他说嘴的吗？”
黄蓉笑了：“爹，花言巧语呀，倒是有的，不过不是他，是我，他是老实人，你别凶巴巴的吓坏了他。”
黄药师丧妻之后跟女儿相依为命，对他宠爱无比，因此把他惯得很是骄纵，也没有规矩。那天被父亲责骂几句就离家出走。黄药师本来料想爱女流落江湖必定是憔悴苦楚，嘿，哪知一见之下却是娇艳胜过往日，见他和郭靖神态亲密，处处护着他，哎，这反而跟老爹生分了，心里头还有点嫉妒，对郭靖更是有气，当下也不理女儿，对郭靖说：“老叫花教你本事，让你来打败梅超风，明明是笑我门下无人，个个弟子都不争气呀。”
黄蓉忙说：“爹，谁说桃花岛门下无人呢？他欺负梅师姐眼睛不便，掌法上侥幸占了点便宜，这有什么稀罕呢？你叫他蒙上眼睛跟梅师姐比划比划看，女儿给你出这口气。”他纵身出去：“来，我用爹所传的最平常的功夫跟你洪七公生平最得意的掌法比比。”
他知道郭靖的功夫跟自己不相上下，两个人只要拆解数十招打个平手，爹爹的气也就消了。
郭靖明白他的意思，见黄药师没阻拦就说：“
好，我向来打不过你，那就再让你揍几拳吧。”当即走到黄蓉身前，黄蓉喝道：“看招！”小手横劈，嗖嗖的风响，那正是落英神剑掌掌法中的雨疾疯狂。郭靖呢，就以降龙十八掌招数对敌，但他爱惜黄蓉，哪肯使出全力啊？可是降龙十八掌全凭力猛取胜，讲的招数繁复变化，比落英神剑掌法那差远了。只拆了数招，身上连中数掌。黄蓉呢，要消父亲的气，这几掌还是打得真重。他知道郭靖筋骨强壮，这几下啊还能受得了。
嘴里还高声叫：“你还不服输？”嘴里说着，手却不停。
黄药师铁青了脸，冷笑一声：“哼，这种把戏有什么好看呢？”
也不见他身子晃动，忽然他已经靠近，双手分别抓住了两人后脖领，向左右扔出去。
虽然是同样一扔啊，这个劲儿却大有不同。扔女儿的左手呢，只是把她甩出去，扔郭靖的右手那可就不这样了，运力很强，存心呢要重重的摔他一下。
郭靖这身子啊，在半空使不出劲儿啊，只觉得不由自主的向后倒去，但是他脚跟一着地，立时牢牢盯住，哎，没摔倒。
他要是一跤摔得鼻青脸肿，半天爬不起来啊，倒也罢了。
哎，他这么一站住，黄药师虽然心里头称赞这小子下盘功夫不错，这个怒气反而更大。
我没弟子，只好自己来接你几掌。
郭靖赶忙躬身：“弟子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和前辈过招。”“
哼，和我过招，谅你这小子也不配。我站在这儿不动，你把降龙十八掌一掌掌的向我身上招呼，只要引得我稍有闪避，举手挡格，就算是我栽了，好不好？”“
弟子不敢。”“
不敢也要你敢。
您说有这么不讲理的吗？啊，黄药师就这么不讲理，要不怎么叫东邪呢？”
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